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所以所以我们就开始吧。请各位啊，先翻到18页。
我们上一次啊，就念到这个地方了，对吧？18页在下半页的那个地方有讲了，有两种介绍或者解说菩提道次第的方法，啊，菩提道次第访问的方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念的时候，第二种方法呢是这个中国发大师所采取的方法，对，所以第二种方法，这个是在这个 Vikramasila 的这一个寺院里面所这个流行的，或者说主要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个方法呢，它主要的是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说，这个要这个 show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ource， you have to show the greatness of the author of the work。所以为了要让这个听者啊，对于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一部著作升起这种尊敬心，当然是要让他知道，就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种他所具有的这种正确性以及这种所谓权威性。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听者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呢？那就先介绍这作者的这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也就是讲说，透过把这个作者的这种了不起的这种特性呢、介绍出来，让听者能够因此而升起对于这个教法的一种信心，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是in order to demonstrate special respect for the teaching, you show the greatness of the teaching itself。 第二个是说，为了要对于这个教法、能够产生尊敬呢、达到这个尊敬他的目的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要凸显出啊，这个教法它为什么就是有那么多的特色，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我们要借着这个介绍上师讲法的这种正面的积极的态度，以及借着学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心态来听法的这个方式呢，来这个告诉这个学生们呢，就是说这一个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它是应该怎么样的来接受，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接受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这个是 Vikramasila 的这个寺院呢所就是比较普遍的一个传统。那么事实上我们从后面这个第一章开始啊，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部分啊在开始再来铺陈。所以第一章呢，我们会读到这个阿底峡尊者。为什么要读阿底峡尊者？就是在回应刚才讲的那个传承的第一部分，要借着把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伟大的地方把它详细的说明，然后让这些学生们能够因此而对于这一个教法产生一种非常大的这种信心啊。所以这个在第一章要介绍阿底峡尊者。那你看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是介绍的 The Greatness of the Teaching， 在第43页这个地方，这个标题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回应到刚才讲的那个第二部分。那么第三章呢是How to listen and explain the teachings 啊，这个是第刚才讲的那个第三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从这个章节的安排啊，那么实际上它就是在按照这个 Vikramasila 的这个寺院的这个传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这个是中国发大师特别做的一个安排啊。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这个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顺序。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第一章，从第一。好，从这个第一页，不是一页，这个第一章的，应该是21页吧，21页这边开始啊。在底下最底下的这一段啊，我们从这段开始。那么这里讲说，这个中阿巴大师他在写这个佛教次第广论的时候啊，那么他事实上采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他不是要让大家认为这本《佛教次第广论》是他写的，他事实上是要把这个传承呢、啊、往上这个延伸，回溯到阿底峡尊者，那么让就等于是说，让我们在读这个《佛教次第广论》的时候，这个以为是阿底峡尊者写的这一部书，这样的话更能够这个突出啊这个《佛教次第广论》它的一种所谓的正确性跟这个尊贵性。局长他要把这个传承呢要交代的非常的清楚，那么让我们不会有其他的这些第二不会有其他的这种怀疑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想法啊，就是很这个深信不疑的来接受这佛教次第广论的这个教导。所以你看这个在倒数第三行啊 The Lamrim Chamo is an extensive commentary on the Lamrim system， 这个佛教次第广论呢是对于这个道次第的这一个啊这个体系啊所做的一个非常广泛的啊的一个这个解说。那么这个 system in general 是 based on the ornament for clear knowledge， 这个是什么？这是弥勒尊者所写的现观庄严论、啊、ornament for clear knowledge， 现观庄严论，现是现在的现，观是观察的观，现观庄严论 ornament 是庄严的意思。那么这一个 system 呢，事实上它我们再往上推的话，可以推到是弥勒尊者所写的这一部主要的这个经典。那么这部经典呢，是不是再往下看 is the main commentary on the Buddha's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那这一部经典现观庄严论呢，又是什么，是来深入的介绍佛陀所教的这个所谓的般若经啊、with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是整个是指的是般若经的、啊、般若经，也就是讲说这个般若经的这一部分主要的内容，事实上是透过弥勒尊者他写现观庄严论来做一个更完整的介绍。那么佛教次第广论呢，基本上是就这个现观庄严论里面所写的东西，或者说介绍交代的东西，再做更详细的或者更进一步的介绍。那这个是先把它的这个传承呢来交代一下。所以 in particular the specific source for the Lamrim Chamo is the lamp of the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by Atisha。 所以这里面就点出重点，这个佛教次第广论呢、啊、它的一个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来源基础、啊、是阿底峡尊者所写的这个菩提道灯论。那么这个菩提道灯论呢，就是说法格西在元月17号在台北上课的内容啊。他在台北事实上已经上一次已经讲了一部分这个菩提道灯论，那这一次呢我听说是主要会集中在那个止观这部分，这个台北的中心请的这个法师菩提道灯论里面的止观这部分的教授，所以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你看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最后两章是讲止观，那我们如果能够听到这个格西亲自对这个止观这部分做讲解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这个是他1000多年以前自己写的东西，所以应该是非常的殊胜的。所以呢那么下面讲说，因为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啊、它是源自于这个所谓菩提道灯论，那么因此呢就是说让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是说那事实上我们就等于是在读阿底峡尊者所写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事实上就等于是阿底峡尊者写的一样啊。这个是在第一段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交代。那么底下就开始啊来介绍这个阿底峡尊者 透过在他的一生里面，在几方面的这个表现啊，还有他的出身啊等等这些，来让我们建立起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第一段在 A 这边就是讲说啊，他的出身背景是怎么样。这里面呢，我想各位都读过了吧？那这里面顶多就是有几个这个名词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二行啊，中国巴大师 base this section on the 80 verses of praise。这一部经呢是这个纳措罗沙瓦是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大弟子啊所写的有关于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传记，这个在中文里面翻译作八十赞啊，八十赞，赞叹的赞。那么你看 A complete biography of Atisha by the great translator Natsuo Rozawa， 这个 Natsuo Rozawa 是当时这一个西藏的这个国王派他去印度请阿底峡尊者到西藏来传法。那么后来呢，他自己本身就皈依了这个阿底峡尊者，变成阿底峡的学生。那么后来他写的这个八十赞是等于说是介绍了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一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哈。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先讲了。然后呢，这个中巴大师在这个《佛教自律广论》里面所引用的这些句子啊，这些片段都是从这个八十赞里面所引用出来的。那我们看在倒数第二段呢 ，In the eastern part of India， 啊，这个地方叫 Zahor， 这个地方的那个阿底峡尊者出生在这里。那么他的父亲是这个地方的国王，母亲是这个王后，啊，所以你看 A great city named Vikramapura， 那么这个是他所出生的这个王城呢、啊。最在下面一段，那么他的父亲呢叫做Kaya Nasri， 这一个人在中文里面我们翻译成是叫善吉祥，这边讲英文说 Virtuous Glory， 善吉祥。那他的母亲呢叫Sripaba， 是不是Sripaba， 那他的母亲呢称作是吉祥光，中文翻译成叫吉祥光。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两段啊，就交代出来，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其实跟这个佛陀啊的出生背景是很像的，都是出生在王室。那么同样的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于这个这种所谓生命的意义啊等等这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当然这个不是只有他们在那一世才具有的一个特性，而是说这个是累世所延续下来的，所以等于是在这一世里面啊，那么他透过降生在这个国王的这个家里面，然后最后自己成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所以在第一段里面就等于是在介绍他的一个出生的背景。那么在第二段呢，就是他怎么样的在他那一生里面获得了这一些所谓 good qualities， 获得这些种种的功德啊特性。那这里面呢又分为两个小节。第一个小节是在学法这方面他是怎么样获得了这些功德，第二个小节是在修法这方面啊 engaging in proper practice， 在修法这方面他怎么样获得这些。那我们就往下看啊，在这个23页这里，在这里面讲说这个阿底峡尊者他事实上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啊，那么就表现出来非就是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看他讲说这个当阿底峡15岁的时候啊，他读这个 Drop of Reasoning， 对吧，在这本书，这个叫详细的名字我不知道，理性什么的，就读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 是, 是谁写的呢？是这个 Dharmakirti， 是叫法称呢、啊，就是后来我们另外称的名字叫金州大师、啊，金州大师的这个另外的法名，金州大师的法名叫法称。金州大师所写的七大论里面的一部啊，那么这一部呢是这个阿吉亚尊者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钻研的非常的透彻，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啊，他就有能力啊把当时的一个所谓外道的一个雄辩家就利用这个辩论的方式啊就把他打败了，而因此他就变得非常有名，在那个皇室的或者在这个城里面就变得非常的有名。那么然后继续呢，你看当他21岁的时候啊，他已经精通了64艺 64 arts， 那么在这一节的第二段的第二行，那这一些 arts 是什么呢？是 worldly skills， a body of knowledge and extraordinary powers。这所谓64艺啊，经常是一些世俗的这些技艺、技术，还有一些这个知识啊，不同的这种知识。另外呢，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extraordinary powers 超能力啊，不一样的这个能力。往下看 ，At this young age, Atisha became a master in each one of the four common sciences and uncommon science。那么底下是讲这个，大家做个参考就好了，可能也不需要去记这种。这个四种这个 sciences 科学是什么？第一个是 science of language 语言，那么这个语言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梵语啊、地方的方言啊、以及天语啊等等这些。那么第二个呢是 the science of logic， 这个逻辑的这种推理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跟能力啊。第三个是 the science of crafts， 啊这种工艺，工人的工，艺术的艺啊，工艺的这一方面，这主要指的呢主要指的是做这个佛像啊或者画坛卡、啊、这些东西。那么这第四个呢是 skill of healing through medicine， medical science。医学这方面，医药这方面的知识他也很精通了。然后第五个呢是 uncommon science， 这个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是佛法、哦、他对于佛法的这些理解还有对于这个啊、哦、这些所谓的禅修的这些技巧 contemplative practice， 这些他都很精通。所以你看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他就已经精通了这些不同的学问跟这个技巧跟这个技术。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说他在透过学习啊，那么具有这一些特质。然后呢我们看他在这个最下面这一段，他开始出去就是拜访他的这一些师父们。那么这里面提到的第一位啊是这个 Rahula， 这个罗侯罗。罗侯罗是在中文书里面讲说是阿底亚尊者的这个第一位上师。所以那个 Rahula 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大修行者啊。那 he was a master of yoga whose qualifications included a direct vision of Vajra and receiving prophecies from Vajra Dakini。 那么这一位啊罗侯罗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这个密续的修行者，所以他可以亲见是吧？亲见喜金刚， Vajra 是喜金刚，欢喜的喜啊，喜金刚。同时呢他也可以得到这个 Vajra Dakini， 这是金刚空行母 Dakini 是空行母的意思，金刚空行母的给他的一些指示。那所以呢这阿底峡尊者就跟着他来学这些密续的东西，所以后来自己得到了一个法名啊，这个法号呢这是翻译作叫智密金刚，智慧的智啊，密是秘密的密，智密金刚。好，那么后面讲的都是他跟了很多的师父来学这些佛法。那么这些师父本身呢都是有成就的人，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阿底峡尊者在 这个这么年轻的时候，二十九岁以前呢、啊，那么他就学了非常多的法，因此他产生了一些我慢，啊，产生了我自己的我慢。他认为他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这个高深的这个技巧啊，还有这些知识啊，因此他这个慢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杜母、啊、就在他的梦里面托梦，就是来警告他，就是他事实上他所学的东西啊，还是所有密续里面真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这个杜母把这个所有密续的法本在他的面前这样子翻一遍，那让他警觉到，事实上他学的东西还非常少，所以让他这个慢心呢、啊、立刻就消掉了。那么同时呢，有很多的这些密续的本尊呢、啊，在他不论是在这个利用直接的方式或者间接的方式来提示他，就是说他应该要出家，就用出家的这个身份，他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在29岁的时候，那个这个阿底峡尊者就剃度了。然后在这个是在第24页的第二段啊，第24页的第二段的1、2、3、4、5、6。第五行了、啊、Based on their encouragement, he took ordination. Ordination 是剃度的意思、啊、Ordain,、啊、ordination. The preceptor, 这个剃度师呢 who ordained him was Shila Rashita, 这中文翻译叫戒护。Shila 是戒的意思，就是我们持戒的那个戒、啊、戒。那Rashita 是护，保护的意思，后面有解释。这个戒护呢，这一位戒护师父啊，他是 a great holder of the Vinaya of the Mahasamgika。这个 Mahasamgika 是小乘啊 ，Hinayana 里面四部的一部，这个叫做大众部。大众部，小乘里面基本上我们说有一共有18部，18个这个school。那么其中呢，可以把它归纳成4个主要的。这个部，那么 Mahasamgika 这一部是其中之一，4部里面的一部，叫做大众部。另外的3个呢，在后面会讲到，等一下我们再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讲一下。所以这一就现在就讲到这个戒护上师啊，他本身是这个大众部里面的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修行人。那么你看他的 name literally means protector of morality。啊，这个就是戒的一个保护者。Shila means morality or ethical conduct, and Rashita means guarding or protecting. 啊 ，Rashita 这个是在介绍他这个字的意思了。那么事实上，像这个 Rashita， 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有很多类似的名字啊，比如说像这个吉户上师，这个吉户上师是建造这个商业寺的。一个出家人的小德拉西达啊，这些都是类似的好，那么这一位这个希拉拉西达这个戒护上师，他本身是有成就的。这里面讲到说你看在这一段，就是24页的这个第二段啊的倒数第二行，Shila Rakshita had attained the level realizing the emptiness of the inherent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位戒护上师啊，他本身呢、啊、已经证得加行道的这个第三等了。这个加行道各位都知道，这个我们说菩提道或佛法里面分为五道，一个是资粮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学道、无学道，这是五道。那么我们一般的呢，我们现在都还在这个资粮道，我们还在慢慢的爬啊。那么这一位上师呢，他已经在加行道又分为四等，也这个叫做暖忍软暖顶忍，还有这个四第一法，这四个 level， 暖是这个火字边一个，就是暖和的暖，温暖的暖。 顶呢是这个头顶的这个顶，这是第二阶，第三阶是忍 patient， 第三阶，第四阶呢是四第一法。等到你修到了四第一法以后，再进去，再下一步是什么？就进到见道 path of seeing， 那这个都已经是很有成就的。所以这一位师父他已经修到了第三阶了，忍这一个阶段。所以因此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凸显出来，阿底峡尊者他的师父们、他的上师们都是有成就的人，有成就的众生。那么当然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自己学得非常的好，因此这个后来他的成就非常的大，这个在后面也会讲到。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这个介护上师啊就给了阿底峡尊者一个法名，这个法名就在底下这一段的第一行，这个 Dipamkara 这个法名。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Glorious Illuminator of Wisdom， 燃灯吉祥智，或者吉祥燃灯智，这个是我们在中文里面看到的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法号。那阿底峡呢是简称，在藏里面它简称做阿底峡，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吉祥燃灯智。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24页的最后一段了、啊。你看他到了31岁的时候，他一直都在学这个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亚那，波罗蜜多亚那，这个波罗蜜多乘、啊、那么这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圆满乘。那么这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的是在这个所谓的 method 啊，各位记得上次我们讲，在这个所谓方便这一部分的这一些种种的法。所以呢 ，he studied both higher Tripitaka 这个更上的这一些所谓三真上学啊。三真上学在这边我们先念一下，了解一下 the higher Tripitaka。那么这里讲 which is the scriptures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s consisting of the Yogacara and Majjhimika school。这个三真上学主要指的是大乘的这个传统。这个大乘的传统里面包含了 Yogacara 是这个唯识，好唯识。然后这个 Majjhimika school 是中观。As well as the lower Tripitaka， 这个所谓下这个三学呢，就指的是什么 ？Hinayana tradition， 小乘的这个 tradition of the Vibhashika and Sautantrika。Vibhashika 是有部啊，有部，然后是这个 Sautantrika 是经部，经书的经。就是讲说这个佛法里面，我们说它主要的有四个 tenets， 有四部，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啊，这四部。那有部、经部是属于小乘的这个领域、这个范围，那么唯识跟中观是属于大乘的这个传统，啊，这个内涵。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所谓的三真上学或是三真下学。这个当然上下主要是指着他的这个在大乘或者小乘里面的这个位置而已，本身没有这个价值的这个判断啊。好 ，in particular he studied the great detailed explanation。这里讲的是这个Mahavibhasha， 这个是什么？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是非常大的一部经啊。这个是阿底峡尊者花了12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大毗婆沙论。好像这一些啊，那么都这个都是他在学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再看这个25页这边是有一个故事，这个是讲到就是说这个阿底峡尊者、啊、他在学这个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老师啊 啊，这个叫法护啊，达摩拉西塔。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老师呢，他就，不是说他的老师，这里面讲说，在第一段第一个完整的那一段的第四行第五行，第四行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as a Buddhist layman who was the retreat attendant for the non-Buddhist yogi。看到这一句，这里面就开始讲故事了。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呢，这一个有一位这个所谓学佛的这个侍者，那么他侍奉的是一个所谓外道的一位上师修行者。那么这一个外道的这个师傅呢，他修成了一种技术，他能够就是能够让这个死亡的人呢、能够变成僵尸。那么这个僵尸呢，本身呢有一个所谓有魔法的这一剑，有一把剑。那么你只要拿着这个剑呢，你就可以到处都可以去，你可以飞到哪里就可以。所以这个侍者啊，有一天呢就带着这一个僵尸的剑，那么他就飞到天上去。所以在天上里面，他就看到了这个我们刚才在县曼达里面有中山王须弥。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他就在天上整个看到了那个环境，他就记得了。然后因此下来以后，他就这个就告诉了这个他的这个上司。那么后来这个上司呢，就告诉他，就说你把这个僵尸啊带在身边。那么这个僵尸呢，你只要从他身上挖一块，你挖下来的东西啊，就是黄金，就会变成黄金。那么这个你白天挖多少呢，晚上它自然而然又长好。所以这一位这个侍者后来就靠着这个不断地从这个僵尸的身上挖黄金下来，就盖了一座寺庙，盖了这个叫做欧当纳普里。那这一座大的寺庙呢，是后来桑耶寺的模型，原始模型。所以我们去看的那个桑耶寺啊，就是他在这个西藏的这个不是在西藏，在印度的这个寺庙的一个雏形啊，比较小而已。那我们在桑耶寺不是看到了有这个，事实上是按照这个五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来排列嘛。所以事实上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啊。但因此，就说这一位这个学佛的这个修行这个侍者，那么他因此后来他就这个利用这个僵尸身上的这个黄金呢，就造了这个寺庙。这个是一个故事。那么你看到这个在25页的中间这一行这一段，对不起 ，The Buddhist layman 开始是 The Buddhist layman 这几个字有没有？你看到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 ，Odantapuri was the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Samya, the first monastery。Monastery in Tibet, built by Shantarashita in the 8th century. 西元750多年的时候，这个吉户上师啊，在这个桑耶这边盖了这个桑耶寺，就是依据这个Odantapuri 的这个模型来盖。好，再往下看，这里面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小乘的四部啊 ，Starting with Dharmarashita。那么 Adija became expert in all four root schools of the Hinayana。 这里就讲说这后面有四个字嘛，这是这个小圣的这个四部的名字。第一个字啊，这个 Sarvastivada， 这个是一切有部 Sarvastivada。 然后第二个是 Mahasangika， 这是我们刚刚讲大众部。第三个呢是Stavivada，这个是上座部，上座啊，上座，座是座位的座，上座部。第四个不记得了，第四个刚才查到了再告诉各位，这个 Samyati 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好，所以整个来讲，我们说小乘啊，一共有十八个 Hinayana school， 但它可以就是归纳成这个四个。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么仔细的原因，就是说 阿底亚尊者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透过这个学习啊，他把这个小乘的部分、大乘的这些经典都学得非常的透彻。尽管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分别心，啊，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在刚才我们讲说是在小乘的大众部这个传承里面出家的，啊，他的上师是在这个大众部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修行者，所以尽管他自己是小乘的这个在小乘出家，可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小乘比较这个比其他的这个部都来得了不起或怎么样，他反而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分别心。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八大师在这个地方等于是已经预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后面《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第一个修行的重点是要去分别心嘛，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正见。那么事实上透过介绍阿底峡尊者就开始埋下这个伏笔，也就是讲说阿底峡尊者学了这么多的学问，但是他仍然是这个一视同仁，他对于这个不管是小乘大乘的这些传承教法都非常的熟悉，同时对于这些不同传承的修行者，他都跟他们是能够有沟通，能够这个非常的这个和谐的这种互动啊，这个是在这一边呢，啊，讲到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重点。那么到26页以后呢，就开始讲到他是怎么样的透过实修啊，而具备了那些种种的这些特质。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呢，这个所谓的实修啊 ，proper practice， 这里面又分为三节，三个部分，也就是讲说，在戒定慧这三部分，它是怎么样透过实修。所以你看这个26页的这个 A 底下的小的这个 A 啊，是讲他在戒的这一个领域里面，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去实修啊？那我们看27页的上面的第一个完整的那一段，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介绍。In general, ethical conduct is any kind of morality or good conduct. 这个所谓 ethical conduct 啊，这种我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戒行呐，或是这个道德的，或者合于道德的这种行为，它是什么？任何指涉的是指的任何的这种好的行为，或者是这个符合这个道德的行为。It involves refraining from any negative action of body, speech, or mind.那么主要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在身口意这三方面，任何一方面能够使得我们不去造作 negative action 不善业的这些内容，这就是所谓的戒，好，这个 ethical conduct 合于道德的这种行为，也就是避免在身口意三方面所造作任何的不善业的内容，都是指的这一，都是属于他的范围。Not killing, stealing, or lying, for example， 啊，这个五戒里面的前四戒。然后 ，guarding your behavior in this way is the general meaning of ethical conduct。所以呢，我们只要在身口意这三方面去注意自己不要去造作不善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在守戒，这是一般的这个最广泛的一种说法。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什么？ But the paramount, most dynamic and effective form of ethical conduct is when it is based on a vow.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般的我们世俗人的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假设这底下面讲，假设你是根据你自己所谓已经持了戒以后再来避免在身口意这三方面去造作不善行的话，那是更殊胜的。所以在底下呢，这个小一、小二、小三的这个，就是讲说，好，那么阿底峡尊者在三种戒的内容里面是怎么样的去不造作这些不善业？这个三种是什么？基本上是指的是别解脱戒、菩萨戒，还有密乘戒。 The Lamrim Chamo says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ethical conduct. 有三类，或者说三类的这个戒行呢、啊。那么 the vow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这就是别解脱戒，个别解脱就是我们自己的解脱。The vow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第二个是 the Bodhisattva vow， 菩萨戒。还有呢 the Tantric vow， 这个是密乘戒。When you possess one or more of these pure vows, you have ethical conduct.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三种里面任去手持任何一种，那么基本上你就是在守戒了，就有戒行了。那底下就是更进一步的来讲，分别就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里面讲，阿底峡尊者他是怎么样的来这个练习的啊。这个下面这一段的第二行 The Pratimosha vow involves staying away from evil actions and maintaining a state of karmic purity. It is the way you lead yourself to liberation. 那么别解脱戒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远离那些 evil action， 不善行，邪恶的这些行动啊，邪恶的业。同时呢 ，maintaining a state of karmic purity， 维持或者保持你的这个所谓一种业的纯净。karma 本身也是业的意思，啊，这个 karmic purity 就是在业这方面呢，维持一个很纯净的状态。换句话讲，就是说不去造作恶业、不善业。啊、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呢，是。帮助你获得解脱的一种方法。好 ，the motivation for taking the Pratimosha vow is to attain your own emancipation. This vow， 这个别解脱戒的主要的目的，或者说我们去受持这个别解脱戒的动机，什么是追求自己的解脱，我们自己的解脱。This vow, therefore, is particularly connected to the Hinayana path. 所以呢，这个别解脱戒啊，是跟这个小乘的。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跟这个小乘的这个修行道是非常的紧密结合的。It is the basis of behavior for monks and nuns. The monastic rules are based on the Pratimosha vow. 所以，就小乘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别解脱戒主要是针对那些。出家人啊，出家众，男众、女众，比丘尼的，或是这个沙弥尼的这个对象来设定的这些戒律。下面一段 ，There are eight different types of Pratimosha vows。这个别解脱戒一共有七种，这边是介绍它的一个细部的内容。分别是什么 ？Fully ordained monks 对于那些就是比丘啊。已经完全的这个受了比丘戒的这个比丘，然后 fully ordained nuns 比丘尼，下面那个 pupil monks preparing for higher ordination， 这里面他用的是这个一个代名词 pupil， 这里面实际上是指的男的女的都有啊。那么这个在中文里面翻译叫做四叉摩那，这个是根据这个梵音呢、啊、翻译过来的。记不记得没有关系的，然后下面是 novice monk 是沙弥 ，novice nun 是沙弥尼，然后 layman 是专有名字叫优婆塞吧，是吧？优婆塞，然后 lay women 是优婆夷，所以这些。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不用把它记得那么清楚。所以呢，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所持守的是什么戒？他是最高的这个 fully ordained， 他因为他已经受了这个比丘，就是出家剃度了，所以他受的是这个比丘戒。 那这个下面讲的这一段同样是举一个例子，就说这个阿底亚尊者他怎么样去保护他的戒行呢、啊、他举了一个寓言，就是一个比喻，就像那个牦牛啊走在路上保护他的尾巴的毛一样。这里面讲的说这个牦牛他走在路上，他的尾巴被那个树枝啊被这个等于是怎么样，就抓住了，被树枝抓住了。这时候牦牛为了不让那个尾巴的毛断掉，它就站在那个地方等这个树枝啊放开，就会有风啊吹开啊怎么样。即使啊这个时候出现了猎人或者是那些能足以杀害它的动物、啊、它也不会动，为的是要让它的尾巴的这个毛啊不会断掉。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个阿底峡尊者在保护他自己的戒行啊，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在后面这个28页的地方，这个有几行字、啊、非常的重要。在从上面看起来第四行啊 After all, 这边有没有 Losing your life is not so great a lose。 Your life will come to an end eventually anyway, but losing your vow is much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itsimplications for your future beyond this life. It is by thinking this way that you guard your vows. 这个是这个 Geshe-la 对我们的警告，对我们的这个告诫。失去生命啊，基本上讲起来不是一件太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不论如何我们都会死掉，最后终是会死。但是呢，假设我们在这个活着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违反了戒律，犯了戒，这个对于我们来世啊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跟这个有严重性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是那么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注意我们是不是犯了戒，是不是这个违反了自己的这个守的这些戒，而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在自己的生命上，因为那终究都是要消失的，都是要过去的啊。但是呢这个戒律啊本身是特别重要。那就好像在那一本书这个喜乐全缘里面接下来有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如果一头发疯的象对我们冲过来，对，那么这个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这个发疯的象顶多把我们踩死，把我们杀死，如此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发怒，而造作了不善业，那么那个业果会让我们掉到下三道，可能这个不晓得多久。这个是谁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谁也没有办法救我们。所以两相比较之下，那么我们当然是要去这个费心思来守护我们的戒，而不要太注意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相关的一段话。再往下看，好，那么再看这个下面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啊，这里面讲说 On the rare occasion when he did break a small rule, he would not allow that transgression to remainuncleansed overnight. 就是这个前面讲的说阿底峡尊者非常的谨慎的去保护他的这个戒体，不去犯戒，但是当然难免有的时候还是会犯，会这个违反一些小的这些戒。那么他怎么样，他都不会让他 stay overnight, 不会让他这个过夜，就是说让他就会立刻的去采取这些忏悔的方法去消这个业，不会让这个业延续到第二天继续增长。这个同样的是Geshe-la教我们的一个方法，对，就是说假设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么造作了这些不善业，那么至少你晚上睡觉以前要赶快做忏悔，要学阿底峡尊者一样，不要让它过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也许过了明天，你今天晚上没有念那个28遍这个《金刚萨埵百字铭》的话， 你到了明天，也许那个叶已经增长了好多倍了。那你要再念的话，不晓得念多久。所以就在这地方就提醒我们了：万一要是造作了一些不善业，赶快的来敬业，来忏悔啊！好，那么这个上面是讲到这个所谓的 individual liberation， 这个 pratimoksha， 别解脱业，别解脱戒。底下呢，我们是要谈到就是。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怎么样的来护持他的菩萨戒，那在这个护持菩萨戒的这一段里面，实际上主要是在谈菩提心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讲说菩萨戒，我们为什么要去受菩萨戒啊？基本上是我们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的愿，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这个护持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动机，这种善的动机，然后在日常的行为里面要做哪些事情，这个是有关于菩萨戒的这一部分的在介绍的一个内容。我们看这个28页的最底下的这一行，阿底峡enter the path by taking the bodhisattva vow.And then developing a pure superior thought， 他先受了菩萨戒，然后呢升起这个 superior thought， 主要指的是菩提心，是菩提心。Before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bodhicitta， a practitioner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develops the aspiration of the pure superior thought。啊，你看，在证得这个菩提心。之前呢，那么这个菩萨道上面的这些众生呢，行者啊，他发展出一种或者说升起一种这个 pure superior， 升起一种利他的这一种愿望 aspiration 啊，一种期望愿望。这个什么 ？This is the altruistic intention， 利他的一种动机 ，based on great love and compassion。那么这种利他的这种企图。或是这个心念是依据什么呢？依据 great love and compassion， 依据这种所谓这个大爱以及菩提心，以及慈悲心 compassion 的慈悲心 ，to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to benefit others。那么有了这个大爱跟慈悲心，然后呢，你负担就是负担起这种。利益其他众生的完全的责任，这个整个加起来，这个是菩提心，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所谓菩萨戒里面要讲到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在29页这里啊，上面第一行 ，The superior thought goes beyond merely wanting to free sentient beings from misery and help them attain the highest happiness. With this thought, you actually take upon yourself the responsibility to benefit them. 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远离痛苦，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一方面希望所有的众生远离痛苦，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当作是我们唯一的责任，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发起升起这个菩提心了、啊。这是后面还会再讲到的。It is responsible altruism, and bodhicitta arises from it. 所以你看，一种负责任的利他的心呢、啊，那么这个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 bodhicitta 这个菩提心就能够升起来。所以 Adisha vowed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responsibility to liberate all sentient beings. 那么这个指的是阿底峡尊者所谓守这个菩萨戒的内容是什么？是他为了要利益所有的众生，因此呢，他等于是发个誓，要赶快的能够自己获得成就 ，attain enlightenment。好 ，because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his bodhicitta, Bodhicitta did not give up on any sentient beings. 那么同样的，这是出于一种所谓自我的责任，当然就对于任何的一个众生呢、啊，都不会放弃、啊、好，再往下看这边第二接下来的这一段。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罗萨瓦他讲的这些，主要是指涉的，指涉在这个大乘的这个传统里面、啊、有关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传承。That in order to generate spontaneous true bodhicitta, Adhijja sought out two special gurus. 阿底峡尊者、啊、为了要这个真正的升起这种利他的这种所谓菩提心呢、啊，他特别去向两位上师啊来学习。第一位呢叫 Maitreya Yogi， 这个叫弥勒瑜伽。啊，弥勒瑜伽。第二个是 Salimpa，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金州大师啊。Now from my Guru Maitreya Yogi, he received extensive instruction in the method of cultivating the roots of bodhicitta. 从这个弥勒瑜伽这个上师这边呢，那么他受到了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些教法。这些教法是关于什么？关于这个如何真正的培养这个菩提心的根呢的这一些方法，比如说像什么呢？像 universal love and great compassion， 啊，一种这个叫圆满的爱啊，跟这个大的慈悲心啊。Without first generating great love and compassion， bodhicitta will not arise。这句话是重点。假设我们没有这一种大爱跟这个慈悲心的话，那么是不可能升起菩提心。当然这个大爱跟慈悲心里面又还有好多细的东西，包括什么平等啊，包括什么那个不是有一个叫做七支行愿，七支因果，对不起，那里面讲到说义母恩啊，然后又要什么这个感恩啊，报恩啊，然后又平等心啊等等，这个整个有一套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都是在这个里面啊，都是属于这个 method 的这一部分。然后 the other teacher, the famous Lama Salimpa, held the lineage of Bodhicitta that came down from Maitreya to Asanga. 所以这个金州大师的这个传承呢，那么他所教的这个菩提心呢，是从哪里来？从这个弥勒教给无著，从弥勒教给无著菩萨。然后无著菩萨再往下传呢、啊，传到了这个金州大师。好，再往下看 ，event 在这里面下面是讲说，阿底峡尊者去寻访这个金州大师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带了100多位的这个随从啊弟子啊，那么经过了十几个月的这个在海上面的漂流啊，才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印尼的苏门答腊的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位金州大师。然后呢，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事实上充满了危险啊，但是最后他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因此啊，在这个地方他跟着这个金州大师学了一共有12年还是十几年。那么学到什么？学到主要就是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传承啊。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Eventually he found Salimpa and studied with him for 12 years， 学了12年。He trained in what we call conventional bodhicitta， 这个是叫世俗菩提心。Conventional bodhicitta 我们说是世俗菩提心。那么这个世俗菩提心是什么呢 ？The method side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就是成佛之道的方便的这一部分。成佛之道一共分为两部分，上一次我们讲了嘛，方便跟智慧，对不对？这个方便的这一部分就是又称为是世俗菩提心。那么智慧那一部分呢，是称作圣意菩提心啊，圣意 ultimate 跟这个菩提心的。可以记得下来吗？Our conventional bodhicitta has two aspects. wishing bodhicitta and engaging bodhicitta.